病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要再次的告诉一下空中好朋友们，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安全还有药品知识、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药师照护委员会的副主委，也是三军总医院药学部药事照顾组组长叶觉荣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觉荣药师您好。
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早，哇，好开心呢。觉荣药师是新加入我们的好朋友对不对？
是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是糖尿病相关的合并症，要来认识的是药事照护整合门诊的服务哦。那同样的，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的觉荣药师还有我们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要一起的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剧场的故事咯。觉荣药师听故事咯。
好，
老皮有十几年的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史，最近几天双脚肿胀，昨天晚上突然感觉头晕，下肢无力，无法行走。他怀疑是不是正在服用的降血压以及降血糖的药所导致的。隔天他赶紧来到药事照护门诊找药师帮忙。
药师，我昨天晚上，突然头晕，下肢无力，没有办法走路哎。前阵子，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我都不敢来医院，错过了正常的门诊，只好换个医师看。他帮我换了另一个血压药，怎么就发生这样的状况呢？哎，我是不是中风了？
贝贝，你先别担心，我来帮你看一下最近的服药状况以及检查报告，找出可能的原因，然后我再建议您后续就医处置的方式。
要是我是不是赶快去看心脏科啊？
贝贝，你的血压以及心跳都很稳定，不用担心。医师帮您更换的药物是控制心率稳定的，也不太会产生您刚刚叙述的症状。我看了一下您前天的抽血检查报告，您的肾功能变差了，有贫血的状况，而且下肢水肿，而空腹血糖高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肾脏问题，建议您，要赶快去接受肾脏科的检查哦。
不要了，去看肾脏科不就要吃更多的药？那会更伤肾，而且我不想打胰岛素，不要叫我打针控制血糖，针打下去就回不去了。
哇，提到糖尿病哦，这个针打下去真的会回不去了吗？而且呢，提到糖尿病，我们通常哦听到的是那个并发症哦。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合并症哦。先请教一下觉荣药师，所谓的糖尿病相关合并症包括哪些呢？
其实根据国人的十大死因统计，糖尿病排名第五名。那事实上呢， 里面还有其他的，像心脏病、脑血管疾病、高血压、肾炎、肾病症候群，还有肾病变等，这些其实都是糖尿病的合并症。那其实要把血糖控制稳定，然后配合饮食控制、规律运动跟适当的药物治疗，才能够有效的去把这个糖尿病跟其他后面衍生出来这些合并症稳定下来，才不会持续恶化。那我们医院其实就是各大医院啊，其实现在有提供一些新兴的一个药师照护整合服务的这样门诊，那由药师去扮演医病沟通的角色，然后来回馈这个医师一些处方整合建议，那协助糖尿病人去学习一些自我照护啊，还有这种提供他良好的一些支持系统，像有一些问题赶快回来，我们可以帮他厘清一些初步的问题，去建议他回诊看医生，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那我们大概在两年前开始去做这个药师照护门诊的时候，导入这个健康漫画的一个卫教的教材辅助，那让这个以浅显口语化这样子的一个漫画说明，让病人可以很清楚理解他的相关的一些疾病跟用药知识，那也有助于提升他的配合治疗意愿。那今年更进一步把它导入那个 LINE APP， 延伸到居家，可以借由这个 LINE APP 去提醒民众服药时间到了，然后另外呢借由互动提供他一些漫画还有这种动画的这种医疗资讯的一个互动的提醒，然后让他理解，进一步的对他的疾病跟他的用药治疗有所认知。
是，刚刚觉得药师提到了这个药师门诊咨询的这个服务啊，这个门诊它是两年前才有的这个门诊服务，算是新的门诊服务哎。
其实我们之前大概有做前身，有做一些微服的这种架构的一个模拟啦，然后有做一些小部分的疾病的一个局部测试，那一直到两年前大概把这些正式的这个资源通通整合起来，然后变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子的一个照护方向跟一个照护架构。
是是。
那这个照护门诊其实它提供的主要就是三高，然后腹部肥胖、高尿酸跟凝血异常，这些都是其实都是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啦。那其实从早期的这个代谢症候群一直到第二型糖尿病，然后一直到后期如果控制不良的话，就会有一些大小血管的病变，包含肾病变还有这个心脏血管疾病，那这些其实到后期才是这个这类疾病的一个高风险、高死亡，还有一些疾病恶化之后造成这个行动能力受限啊，那可能必须要变成慢性洗肾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这个其实随着年龄的提升它其实这个部分的治疗它用了很多药，那需要用药安全的一些整合。那根据最新的治疗指引，其实它强调说依照病人的年龄、病程还有十年的心血管疾病风险，要经过个别化的一个治疗考量，那拟定个人的照护计划，才能够去降低这个潜在风险。那所以呢这个药物治疗在疾病的病就是糖尿病这样病人的控制上面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随着这个降血糖药物，其实它的作用机制不一样，那服药时间必须要配合一些用餐啊，还有这些代谢生理循环。那如果说服药的时间错误，那对于这个用药方法认知不够详尽，就会影响到血糖的调控。好，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譬如说低血糖这种比较严重的这个副作用，然后其他的譬如说像肠胃不适啊，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药会加重这个体重增加还有水肿的状况，那民众就会因为这个副作用而害怕服药，那就自己随意的去增减或是中断服药，那这也是我们比较不想见到的，那这样子就会造成这个后续的这种并发症的产生。 那所以呢，由药师去加入这样子的一个用药整合专业协助，是有助于整体照护成效进一步提升。
是，所以刚我们的觉荣药师特别提到了为什么要提供糖尿病药师照护整合门诊的一个服务哦，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病程的过程当中，如果在这个血糖控制不良的话，哇，这个可能会有血管的问题，对不对？心血管的问题，然后再来会有肾脏病变的这些的问题，
对，
好，这些就是所谓的合并症，
对，
对。然后呢，如果这个控制不良，甚至还有这个副作用的一个产生呢，而且每个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糖尿病药师照护整合门诊的服务，是拟定他的一个个人的计划，对不对？
对，就个人化的治疗计划，
是，
那这样子才能够针对他的原因去做解决。
是是，所以觉荣药师，也就是我们这些的慢性疾病的糖尿病的病友们，如果来到了一个门诊做服务，门诊救治做医疗的话，你们就会转介到这个药师照护整合门诊来做一个个人的计划吗？是如何的做进行的呢？
我们现在其实跟心脏科还有这种新陈代谢科还有肾脏科的医师有搭配做一些合作，好，那针对这种多重用药的这种慢性病人，他会适当的去做一个转介，然后到我们药师照护门诊来。那为什么要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整合服务形态呢？其实依照国人现在现行的就医，大概就是看完医生之后到窗口领药，可是事实上传统的这种窗口领药的互动模式，其实时间是很短的，而且大家大排长龙等着领药，其实领完就想回家了。那所以呢，在跟药师之间的沟通，其实只有短短的一分钟都不到。那这样子其实很难传达正确的用药观念，所以呢，我们就透过一个比较具有隐私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诊间，然后来提供一段时间让民众可以做面对面的这个咨询沟通。那这个部分的话，也因应国人现在目前就医习惯，大部分就是看完诊之后，那个慢性处方签大部分是留在原的医院的这个门诊药局领药。那当然我们也有考量到少部分有一些是在社区药局领药的，那我们在整个药师照护门诊的架构上面，也有跟附近的社区药局去做一些LINE 的连结跟互动。那事实上这些附近合作药局会把民众的慢二跟慢三处方签它的一个用药状况，可以透过这个 LINE 及时回报给我们药师，那我们知道说他在这个长期在居家的时候，他的用药状况如果有一些变化的话，可以提醒他赶快回诊。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模式去拟定这个共同照护计划，然后进行一些药物疗效追踪等任务。那所以呢我们这个药师照护门诊其实就提供了整个疾病的管理服务。那这个提供这个服务的对象呢，其实是我们经过筛选的，就是由我们临床的这个资深药师，而且呢他必须要具有糖尿病卫教员跟肾脏病卫教员的考试资格，及格的这样的资格，那才能够开设这个药师照护门诊。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模式，让民众比较有充裕时间表达他的问题，然后我们进一步去厘清问题去做解决。
我们来模拟一下那个状况好不好？觉荣药师是不是有时你们的筛选，就是如果这个病友啊，你们从每个月的一个他的一个指数来看，似乎指数没有控制的非常理想，对不对？有可能就需要去转介到这个药师照护门诊的一个服务来做一个厘清一下，到底是服药的问题还是饮食的问题，再去做一个控制，是不是啊？
对，其实呢，因为病人用药很复杂，那他们有时候像前面的这个影片就，就那个短剧就有提到，其实 老皮他本身他并不知道说他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
但是他用的药物很多，而且是跨科的、那他很容易就自行判断说，哎，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或者是我是什么其他的部分有问题，但有可能会找错方向。
是、
那我们借由这个药师照护整合门诊，我们去搭配看他的这些、生理数值的变化，然后他用药情形，有时候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那有时候可能是药物的交互作用，那有时候可能更进一步可能是疾病的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药物要跟着调整。
是、
那这些部分其实都是透过药师在进一步去厘清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然后去转介到对应他适合就诊的科别，那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去做那个后续的处方调整。
是哦，就是我们刚觉荣药师好像一开始有特别的提到哦，我们的药师照护整合门诊的服务，它比较是倾向于多重用药的朋友们，对不对？
对，
因为他整个的在用药的过程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必须要有专业的药师来做一个咨询服务哦。那觉得药师这样子的一个药师照护整合门诊的服务在其他的国家也在推行吗？
事实上在国外，在欧美其实这个实行了很久、那但是为什么要提供这个方面服务，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病人知的权利。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过去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越高龄的长者他的认知能力是下降的，那面对这种医疗资讯不对等的状况之下，他接收到的这种资讯其实是被动的，要告知说要按医嘱服药，可是呢他们就是一直遵医嘱就不停的吃。但是我们访谈后理解，其实多数的病人其实他是想要知道他自己的治疗，自己的用药到底作用是什么、那但是很少医疗人员会提供这样子详细而且浅显易懂的说明。
是，
那反而有一些地下电台或者是一些就是特殊的这种就是非法的这种卖药管道，事实上它提供的就是一种亲切感，然后再来就是经过设计一些行销话术，
是，
那反而让这些长者会很容易的去相信或者去购买，那我们才会想到说，另外对民众的部分，我们用浅显易懂的这种漫画的模式，然后去做互动，那让这个四格漫画这样呈现一个主题，然后让长者很清楚的就知道我今天要跟你沟通的重点是什么，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同时去搭配那个 LINE APP，那让他回家的时候呢，他如果透过这种手机的连结，除了这个按时他时间到了之后跳出服药提醒之外，我们的这个图片可以适时的去做一些主题性的传递，
是，
那让民众在家里，病人在家里也可以再去做一些复习。
有了图片你就会觉得好像很难懂的这些的药学的知识，那些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生硬，比较可爱了，对不对？
对。
那觉荣药师，我们的这些的长辈朋友，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些慢性病友好不好，他们透过这样子的漫画或动画的解说的相关的内容，有没有收到一些的回馈来给药师们啊？
事实上他们在经过我们的指导之后，其实他们都会第一个直觉反应说，以前怎么都没有人跟我这样讲。譬如说以糖尿病的一开始的时候，病人进来的时候，像初诊断的病人，我就会跟他解释其实为什么会发生高血糖，其实就是他的其实吃进来的食物正常糖分要能够顺利的被利用，那这时候其实是要靠胰脏工厂制造一个叫胰岛素药匙的东西去开门，去把周边这种运送葡萄糖通道的门打开来，它去开锁，那打开了之后呢，血中的葡萄糖才能够顺利的送到周边的细胞组织器官去利用，那但是糖尿病其实就是这个周边的器官组织，第一个是我可能少运动，然后多吃了，那太多的营养素，譬如说油脂的堆积，然后让把周边的这种葡萄糖的门的上面的锁孔也被油脂包覆了，封闭了，那这时候那个胰脏工厂制造胰岛素药匙就没有办法作用，那这时候血就留在 糖分就留在血管里面，那就慢慢变高，就变高血糖的状态。那后续呢，我们就要用一些药物来解决，一种就是去把这个周边的这种细胞包覆油脂清除掉的，这是第一种药物。好，那第二种呢，就是进到这个胰脏工厂里面去督工的，好，帮忙制造更多的这个胰岛素出来，所以我都要叫他进工厂的工头，好，这是第二种药物。那第三种，因为早期大概只有这两种药物，但这两种药物其实它有它的缺点，因为督工的工头进工厂的时候，因为之前的这个高血糖症有可能让这个胰脏工厂加班，所以呢加班久了之后就会有员工离职，那这时候呢我在派工头进去的时候呢，就会造成这个工厂的这些剩下来的员工压力更大，他制造更多的胰岛素。所以以前早期的时候，医生会劝这个病人说，你要开始打胰岛素了，可是病人就会一直拒绝，
对，
他会说，你再多开口服药给我。
嗯，
那其实这个再多开口服药就是再多派个工头进到工厂里面再去做督工的工作。
嗯，
所以反而会造成这个工厂的压力更大。
哦，
那后续呢，现在其实有开发一些新型的降血糖药物，好，叫接单生产的概念，好，这是第三类型的。那其实呢它就是透过我们每天吃的食物进来到肠道开始做消化作用的时候呢，它才去驱动这个胰脏工厂，要开始制造胰岛素。那这样就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的内分泌。那这种新型的药物呢，其实它一天吃一次就好了，我只要在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药吃进去，它就在身体里面等了，等三餐的食物进来，它就开始下订单给胰脏工厂，开始制造胰岛素药食了。那这样病人来说就会很方便。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太多的糖了，那我干脆把它从尿里面排出去，从尿排到外面去，那叫排糖药，这也是新的降血糖药物。所以呢，其实它的治疗就不像传统的这么的局限，事实上有很多新的这种药物可以提供使用。那最后当这个胰脏工厂真的它的生产力有限的时候，我就跟病人解释说，其实你要接受，因为自己产量不够就要靠国外进口，所以就从外面进口胰岛素进来。
是，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可以让你的这个工厂的生产线还可以维持，不会退化，那反而是有好处的。那其实现在胰岛素有分很多，有分长效跟短效，那长效的就是我一天打一针，其实在睡觉前，打了之后让胰脏工厂休息，从外面补充胰岛素进来，那等到白天我要开始吃东西的时候，我再用少量搭配随餐的这种短效的口服药，让胰脏工厂维持它生产的这个功能，那这样反而会对自己现在的现况调整会更好。那所以经由这种简短的搭配图片那种漫画图的说明的时候，其实病人就很理解，医师为什么要开这个药给他，那现在的状况到底是什么，他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服药配合的行为，那这样子其实就不会有之前的这种，我自己随意调整药物，或者说担心它的副作用，预期的反应，可能是不太清楚的，那我就把它自己断药，或自己觉得说，血糖变差我就自己加药，这样反而是对身体会造成一个不好的伤害。那药师其实就是导正他们这正确的用药观念，透过知识的传递让他们学习怎么正确的用药。
是，哇，大家有没有对于我们的药师的印象又更增加了？我们的药师好会说故事哦，而且药师真的，你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药师照顾门诊的服务，我们花更多的一些的时间，更有耐心的为这些的病友们去解说整个的药物，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机构的一个运作，对不对？身体的一个机能，我们的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工厂。这样子的解说他们真的是很清楚哦。
对，所以事实上透过这样子浅显的这种故事性的沟通的时候，民众病人他会记忆深刻，然后甚至于他的照护家属可以一起参与，那之后呢他回去之后也会再去提醒病人，然后就透过这种互动的方式把整个的 照护者跟病人之间、哦、再去做一个凝聚。
是。
那后续我们再搭配我们现在这种 LINE APP 的系统、
嗯、
我们三军总医院的 LINE APP 官网。
是、哦、
这个部分事实上是有提供这个漫画图文跟这个影片的互动功能、
嗯
啊、然后另外还搭配了这个服药时间点的提醒、啊、那这个也可以跟这个家属、啊、主要照顾者可以共同绑定，那让在远距离或者是说哎、欸，我今天要上班、啊、我担心我爸爸妈妈、欸、有没有按时的服药啊、家里的长辈有没有按时的遵医嘱、啊、去做治疗，那这个可以透过这个 LINE APP 的这个服药提醒之后的回应、
啊、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欸、他的回应的时间点、啊、就是长辈有没有依照这个医师的医嘱、啊、准确的吃药，那也可以透过这个资讯的互动提供，随时把一些新的资讯透过这种、漫画或动画的方式传递、啊、给病人。
是是，所以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药师照顾门诊的服务，它是结合了 3C 科技的一个便利性哦，更直接的来教导我们的病友甚至这个家属哦。我相信透过这样子，我们的病友们他们的一个血糖控制或者是其他一个慢性疾病的部分，是不是控制的更好更理想了呢？
是，其实过去的经验大概经过我们药师照护整合门诊、哦、大概三到四次的一个回诊之后，其实病人他的糖化血色素，也就是这个、糖尿病的控制指标、哦、几乎都可以接近那个控制标准。那后续的话呢，他会更有意愿的回来这样子的药师照护门诊去找药师。
嗯、
那其实后续有几个这个病友，那他也是变成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有时候、来医院、回诊的时候就会顺便过来看看，然后闲聊几句，即使他现在血糖控制很稳定，而且其实血糖控制越稳定他们其实越高兴，因为身体其实是维持健康的一个状态。
是没错，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哎呀得了糖尿病或者说一直在吃药就有很多的担心，其实不要有很多的一个担心，我们只要怎样控制的好，我们就可以跟这个糖尿病和平共处了，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工厂它运作的机能就会持续，不要有过多的一个担心哦。最后我们再问一下我们的绝荣药师，所以我们的药师整合门诊的一个服务，它需要自行挂是挂号还是转，刚刚提到是转介嘛，所以不需要再挂号是不是、
我们其实有多重管道，一个是透过医师的转介，
嗯，
好，透过医师诊的转介，另外我们其实有开放自行挂号，就是依照我们医院的这个挂号的程序啊，挂这个药师照护科，这样子就可以挂进这个药师照护整合门诊。那另外呢也有透过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住院的病友，那他在住院期间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制剂，譬如说胰岛素不会使用，或者是说那个气喘吸入剂不会使用啊，那还有一些可能必须要监测，譬如说那个冠心症、啊、做完支架手术绕道手术之后他要服用这种多重的抗血小板药物的啊，那这些我们透过床边的指导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转介到药师照护门诊，那药师会帮他做转介，那在出院的时候会预挂。
是，所以有需要的民众就可以自行的问一下他们的就医的医院是不是有这个药师整合门诊的相关的服务，对不对？
是，
然后再拟定个人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计划了哦。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药师照护委员会的副主委，也是三军总医院药学部药师照顾组的组长叶觉荣药师的一个分享。不要忘记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觉荣药师，
谢谢。